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一同来阅读圣经，在历代之上第五章到第九章，主题是历代志的家谱第二个部分。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一生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的翻开圣经来阅读主你的话，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也赐给我们有聪明和智慧，可以明白主你的话，赐给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也赐给我们有一颗敬畏主你的心，也让我们可以从这些家谱当中可以看到主啊你的作为，你在历史当中怎么样来带领着主你的百姓。救主啊，当你的百姓远离的时候，你就借着外邦人的手来管教他们，因为主你爱你的百姓，所以你要管教他们，使他们能够脱离罪恶，好使他们能够敬畏你。救主啊，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主交托，求主保守赐福，帮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继续来阅读历代志的家谱。我们今天该阅读第五章到第九章。那么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这个家谱从亚当，那么一直谈到了西面的家谱，就是从亚当到挪亚，那么再到挪亚三个儿子，那么他们的儿子们呢就分散在全地上。那么再从闪的后裔当中谈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呢，那么又出现了以撒，以撒的后裔又出现了以色列。那么从第二章开始，那么就谈到了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那么这十二个儿子呢，我们上一讲当中我们只谈到了犹大和西面他们的家谱。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世界性的家谱当中，那么所突出的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所突出的乃是以色列，那么在以色列的后裔当中所突出的乃是犹大，那么在犹大的后裔当中呢所突出的乃是大卫，因为大卫所关系的乃是国度，是弥赛亚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明白历代志这一卷书，那么它的中心就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在掌权，那么它的中心呢所突出的乃是弥赛亚的国度和这个圣殿，而犹大支派那么所突出的乃是君王，就大卫的后裔，那么乃是弥赛亚的这一个国度，那么利未支派呢所突出的乃是圣殿。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要从第五章开始学习。那么第五章里面谈到的是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那么第六章里面谈到的是利未的这个家谱。那么利未的家谱呢他足足用了一章的这一个圣经，那么来单独的来记录利未的家谱。那么第七章里面谈到的是约旦河西弟兄姊妹，是约旦河西边，那么在犹大北边的，那么就是北国的以色列的这几个支派。那么第八章特别谈到了这一个便雅悯的支派，就是重复的谈到便雅悯的支派。那么到第八章为止，那么从第二章到第八章，那么这几章圣经里面就把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的这一个家谱呢就谈完了。然后到第九章就谈到了这一个被掳归回的名单。好，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五章里面谈到了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的这一个家谱。那么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谈到的是流便，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谈到的是加德，那么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谈到的是流便、加德和马拿西他们的勇士他们的军队。 那么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谈到的是马拿西半个支派的家谱，那么最后的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谈到的是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的贝鲁。那么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一节，第一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着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流便那么他原是长子，他是老大，可是呢，因为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就是他与他的父亲的妾啊同床，所以因此呢，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那么他就不能够啊再成为长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流便呢是多么的这一个惋惜啊，多么的可惜。那么今天呢，也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教训：我们本来是上帝的儿子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们。那么如果说我们放纵情欲啊，我们放纵我们的罪恶的话，那么我们最终呢也会失去上帝儿女的身份呢。所以弟兄姊妹，流便的这一个错误，那么就导致他失去了这一个长子的名分，所以给我们就敲醒了警钟啊，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多么宝贵的教训。那么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这里面谈到，这是按着家谱他不算长子，是说的是约瑟，因为约瑟呢按着家谱啊他不是长子，但是长子的名分却归了约瑟。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福气呢？乃是双份的产业。所以约瑟呢他继承了双份的产业，那么他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就有两个支派。所以从约瑟而出的是两个支派，那么这个呢被称为是双份的产业。但是在第二节里面谈到了犹大，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犹大胜过一切弟兄，那么就说明犹大呢他也超越了约瑟，因为弥赛亚并不是出自约瑟，而是出自犹大。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一个长子的这个特权不单单有双份的产业，长子的特权一共有三个。弟兄姊妹，长子的特权啊一共有三个。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一个领袖，因为长子他作为一家之长，那么他要领导整个家族啊，所以因此呢他拥有这一个领导权。那么这个领导权呢就是君王。那么其次，长子的名分呢还有祭司的权柄，就是长子要成为一家的祭司，那么这家祭司的权柄呢就归在了利未的身上。那么再者，长子的这个权柄呢还有双份的产业，那么这个双份的产业呢就归给了约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长子的名分，那么他有三个权柄，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一个领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祭司的职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双份的产业。那么下面的第三节到第十节里面谈到了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家谱。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啊，从第三节到第四节，那么这两节圣经呢简简单单的谈了一下流便的家谱，所以圣经根本没有详细的来谈他的家谱，而是非常简单的那么谈一下这几个人名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历代志的作者，那么他并不是为了写家谱啊，并不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认祖归宗，不是的，而是为了突出一些重点。那么弟兄姊妹，这里所突出的重点乃是在第六节。那么首先在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份名单，那么一直到巴利为止。弟兄姊妹，我们有看到吗？这份名单啊它是到了巴利，那么到巴利呢就终结了。那么弟兄姊妹，巴利是谁啊？ 我们知道这一个以色列王亚哈敬拜亚斯他录，敬拜这一个巴利。那么这个时候呢，甚至在流变的支派当中都有人啊给他的儿子起名叫巴利。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巧合，那么这代表了当时人们的一种信仰。所以可见这一个流变支派，那么他作为肉身的雅各的长子，那么如今呢，他在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当中，那么他却怎么样呢？他却明目张胆的去敬拜这一个偶像。那么如今呢，甚至有人给他们的儿子起名叫巴利。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流变支派的灵性已经堕落到了怎样的一种的地步。所以这一份名单，那么就到了巴利的儿子，那么他们就被掳了。在第六节告诉我们，巴利的儿子是贝拉，这贝拉做流变支派的首领，被亚述王提格拉比列士掳去。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份名单那么到巴利呢就结束了，那么到巴利的儿子这一个贝拉，那么他们就被掳了。所以这里面的作者很巧妙的就谈到了他们被掳的这个原因，那是因为敬拜巴利，敬拜偶像。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一开始并不是敬拜偶像的，他们一开始很敬畏上帝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还做了这一个政坛。在约书亚记的22章，我们可以看到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那么他们还担心啊，他们的后裔忘记上帝，他们还担心他们的后裔敬拜偶像，所以于是呢，他们做了这一个政坛，那么来证明他们是敬畏上帝的。但是弟兄姐妹，这一个政坛并没有保护他们的后裔敬畏上帝，因为政坛那么它只是一种外在的啊一种见证，可是人的内心如果说腐败了，那么外面的见证那么它会避而不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败坏是发自于内在啊，发自于里面的，那么外面的这些证据呢，对于他们来讲那么就没有什么大的约束力了。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人心远离上帝的时候，那么别说是这个政坛了，那么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也无法阻止他们去敬拜偶像。甚至于呢，他们把偶像设立在了圣殿里面呢。那么弟兄姊妹啊，在第九节又告诉我们，第九节他说，又向东沿到幼发拉底河这边的旷野，因为他们在基列地牲畜增多。弟兄姊妹，这一句话，牲畜增多，我们知道他们拣选约旦河东的这一片土地，那么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牧放他们的群羊，牧放他们的牲畜。因为那一个时候就是在进迦南地之前，那么他们那一个时候呢就已经牲畜很多了，那么当他们在约旦河东的这一个基列地的时候啊，那么他们的牲畜呢又更加的增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多么的赐福给他们，可是这些财产的增多，这些属世的啊这个财富呢，并没有增加他们敬畏上帝的心，反而这些财富呢却使他们怎么样呢？却使他们骄傲，然后呢去敬拜这一个偶像。所以他们的偏离上帝，不是因为缺乏这一个肉体的需要，他们远离上帝不是因为啊财产损失了，不是因为变贫穷了，变软弱了，不是的，因为他们的牲畜越来越多，因为上帝赐福给他们。可是呢，他们内心啊，一切都在于内心，内心偏离上帝，那么他们就真的偏离了。然后在第十节里面谈到了他们的啊勇士，谈到了他们的这一个战力。第十节里面谈到，扫罗年间他们与夏甲人征战，夏甲人倒在他们手下，他们就住在基列东边的全地，住在夏甲人的帐篷里。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了他们能够得胜这一个夏甲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 那么第五章里面谈到的有一个重点，就是特别谈到了他们的勇士，谈到了约旦河两个半支派他们的勇士，谈到了他们的这一个战争的力量，那么会经常谈到他们的族长啊，经常谈到了他们的这一个族长啊，就是为了证明啊，他们这一个在战力上他们是有勇士的，他们是有大能的勇士的。那么这一个方面呢啊，它是第五章特别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了要证明他们的被掳不是因为缺乏勇士，不是因为没有力量，而是因为远离上帝。当人远离上帝之后，那么有再多的勇士也没有办法。啊，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一个加德支派，加德的家谱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里面谈到了加德的家谱。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加德的家谱，那么它也是简简单单的谈一下，甚至于他都没有谈到加德的七个儿子。在创世纪的第46章第16节里面记载到加德他有七个儿子，可是呢这里面啊根本没有谈到加德的儿子，所以可见的作者呢他也是啊写这些家谱呢他是有目的的。作者特别谈到了他们的族长，那么就是要告诉当时的读者，他们是有族长的，那么他们是有军事力量的。那么第十七节里面谈到了约坦啊，这些人在犹大王约坦并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年间都载入家谱。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犹大王约坦，那么正是北国的以色列他们被掳的前后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犹大王约坦作王的时候，那么这一个北国的以色列，那么最后的一个王叫何西亚，那么他就啊这一个篡位了。所以因此呢，犹大王约坦年间乃是北国的以色列他们作王的这一个最后的一个时期。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第18节到22节里面谈到了这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德和马拿西他们的军队。那么圣经特别把他们的军队啊单独的列出来，就是为了要证明他们的被掳不是因为没有力量啊，他们的被掳不是因为没有军事力量，而是因为他们离弃上帝。我们可以来读一下第18节，圣经说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能拿盾牌和刀剑拉弓射箭出征善战的勇士共有44760名，他们与夏甲人、伊突人、拿非士人、挪达人征战，他们得了上帝的帮助，夏甲人和跟随夏甲的人都交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在阵上呼求上帝，依赖上帝，上帝就应允他们。他们掳掠了夏甲人的牲畜，有骆驼50000，羊250000，驴2000，又有人100000，敌人被杀扑倒的甚多，因为这征战是出乎上帝，他们就住在敌人的地上直到被掳的时候。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他们和这个夏甲、伊斯突、拿非斯、挪达，就是说四王联合，他们与这四王联合征战，那么他们却怎么样呢？他们却得胜了。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兵力有多少，他们的兵力呢只有44760人，可是敌人的军队却非常的强大。为什么？因为他们单单掳掠的这个人有多少？21节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他们掳掠的这个人有100000。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吗？他们单单掳掠的这个俘虏都有100000，可是呢他们的总人数才有44760人。可见这场战争他们乃是以少胜多。在军事力量上，那么他们啊和敌人相比是悬殊很大的。所以因此呢他们在战场上他们呼求上帝， 那么上帝呢便应允他们，使他们能够得胜。所以可见他们的以少胜多，那么完全是上帝的能力。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因为这征战是出乎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他们不是没有力量，他们也不是没有上帝。那么他们之所以被亚述所掳掠，乃是因为他们远离了上帝。那么这里面谈到的和他们的战争呢，这场战争可能是发生在扫罗年间，因为在第十节里面谈到了扫罗年间他们与夏甲人征战，所以可能这场战争是发生在扫罗年间。那么下面的23节到24节里面谈到了马拿西半支派，那么这里面特别谈到他们大能的勇士，都是有名的人，也是做族长的。所以无论是流便还是加德还是马拿西半个支派，那么他们都有大能的勇士，他们也都能够呢以少胜多，因为他们依靠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历代志的作者他记载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的家谱的目的，是为了告诉当时的读者他们是有勇士的，他们是有大能的勇士，他们也能够以少胜多。他们之所以被掳呢，乃是因为25节谈到了他们被掳的这一个原因。圣经说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被掳的原因不是因为缺乏勇士，而是因为他们得罪了他们的上帝，随从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这名就是上帝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故此以色列的上帝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舍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纳哈伯哈拉与歌散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所以上帝呢就使用外邦的亚述王，那么来管教他的百姓以色列。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的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舍，其实呢他们并不是两个王，而是一个王。这个掳掠北国以色列的这个亚述王呢，他就是提格拉比列舍。那么他在做王之前，弟兄姊妹，做王之前他叫做普勒，那么做王之后呢，他就改名叫提格拉皮列舍，那么他是提格拉皮列舍三世。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啊，直到今日还在那里。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多么的令人唏嘘啊，直到今日还在那里。那么这一个直到今日是到什么时候啊？那是犹太人他们都回国了。那么一般来讲呢，传统性都认为历代志这一篇，这一卷书它是写于所罗巴伯之后，那么是以斯拉所写的，那么一般啊都这样认为。所以呢直到今日，就是说那么直到以斯拉回国的时候呢，那么他们还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想，当时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读到这一句话，那么他们的心呢该有何等的感触呢？因为犹太人他们都回国了，但是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今日呢仍在那里。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是最先被掳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明白这一点，他们相比于约旦河西的以色列和犹大，那么他们是第一批被掳的。他们首先被亚述所掳去，为什么？因为他们住在约旦河东，所以他们呢是最快的偏离上帝去敬拜别神的，所以因此呢他们也是最快，最先被掳的。那么他们最先被掳直到今日还在那里。那么他们没有回来不是因为不能回来，而是因为不愿意回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亚述已经被毁灭了， 而这一个波斯王居鲁士那么已经下令他们可以回去，可是呢他们却没有回去。好，弟兄姊妹，这一个是第五章。那么我们再看第六章，第六章里面谈到了利未的家谱。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份利未的家谱是非常的工整啊，非常的全面的。它不像第五章里面谈到的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的家谱是简单的摊一下这一个人名字。那么第六章谈到的利未的家谱是非常的全面，把他们的后裔呢都谈出来了。所以这一份利未的家谱是非常的工整。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作者写这个家谱的目的就是为了突出圣殿。所以因此呢，当我们阅读这份家谱的时候，我们要围绕这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圣殿的这一个主题。所以因此呢，这一份家谱啊，它也有先后的这一个次序的分别。那么首先呢，在第二节到第十五节里面，首先谈到的是祭司的家谱，先谈祭司啊。所以首先谈到的是祭司的家谱，然后呢，在第16节到30节里面谈到的是其他利未人的家谱，然后在第31节到48节里面谈到的是诗班的家谱，那么49节到53节谈到的是大祭司的家谱。所以呢，弟兄姊妹，首先谈到祭司的家谱，那么最后谈到大祭司的家谱，那么中间呢谈到了其他利未人的家谱，也谈到了诗班领袖的家谱。那么五十四节往后面是谈到了利未人他们的土地。好，我们首先来读第一节。第一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侠、米拉利，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哈斯、希伯伦、乌薛，暗兰的儿子是亚伦、摩西，还有女儿米利暗。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先读到这一个地方。弟兄姊妹，这里面啊，我们看到利未呢有三个儿子，格顺、歌侠和米拉利。那么从第二节开始就谈到了歌侠的后裔，那么并没有谈到格顺和米拉利，为什么？因为祭司呢乃是要出自歌侠。所以第二节到第十五节谈到的是祭司的家谱，是这一个歌侠的后裔。那么在歌侠的后裔当中所突出的乃是暗兰，因为暗兰生了亚伦、摩西和米利暗。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大祭司必须要出自亚伦的后裔，那么摩西他是领袖，那么米利暗呢他是先知，所以暗兰他的三个孩子呢都是蒙上帝所选召的，所以可见他们的母亲是非常的优秀。那么这个地方呢有特别突出暗兰的儿子亚伦，对于摩西和米利暗那么他只是一笔带过，为什么？因为这个经文特别突出的乃是祭司。那么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那么只不过这一个拿达、亚比户因为献燔火被击杀，所以因此呢还剩下以利亚撒和以他玛。那么这一份家谱啊是突出的乃是以利亚撒的后代，为什么？因为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对上帝有祭邪的心，所以因此呢他的后裔要永远担任祭司的职分。但是以他玛的后代因为这一个以利的两个儿子，那么就导致以他玛的后代不能够再担任这一个大祭司的职分，当然也不能担任祭司的职分。所以从第四节到第十五节谈到的是以利亚撒的这一个后代，他们是做大祭司的。那么当然一直到这个撒都的时候， 那么以他玛的后代呢，也都有做大祭司，可是呢，这个地方圣经并没有谈到，因为以他玛的后代到后来就被放弃了，所以因此啊，这份家谱的名单并没有谈到以他玛的后代，单单只谈到以利亚撒的后代。那么这一份的大祭司的名单，它是止于这一个最后的约萨达。那么这个约萨达呢，他在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的时候，那么他被杀。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份大祭司的名单啊，出现在这个地方。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一个名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当他们任职的时候，那么会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所以当时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看到这一份名单，那么他们就会知道，哎，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这份名单就会把他们带入从前的这一个历史当中，使他们能够回顾从上帝设立这一个亚伦做大祭司开始，那么一直到这一个最后的约萨达的这一份的大祭司的名单当中所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那么弟兄姊妹，在第十五节里面谈到，当耶和华借尼布甲尼撒的手掳掠犹大和耶路撒冷人的时候，这约萨达也被掳去。那么弟兄姊妹啊，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并不是尼布甲尼撒来攻取犹大，而是上帝借着尼布甲尼撒的手来掳掠犹大。所以无论是亚述还是尼布甲尼撒，他们都是上帝手中所使用的工具。那么这一个掳掠这一个词，掳掠这一个词呢，它也在原文当中它是显明的意思，掳掠犹大，那么就是显明犹大，显明他们的罪恶，显明他们在肉体上放纵他们的罪恶，那么才导致他们的被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掳掠这一个词，它是一个双关语，那么它既是掳掠，那么它也是借着掳掠显明他们的这个原因，为什么会被掳掠。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的苦难，那么它也显明了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一个苦难。所以呢，上帝不会轻易的把这个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个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么它应该啊，就是一般来讲它肯定呢是有一些原因的。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去思想为什么上帝会让我遭遇这样的事情啊，我们要去思想。好，那么下面的第十六节到三十节里面是谈到了利未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那么这一份的家谱，就是利未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家谱呢，那么一直谈到了大卫的时代，就是革顺的后代，那么也谈到了大卫的时代。那么歌侠的后裔呢，也是终止于大卫的时代。米拉利的这一个家谱呢，也是谈到了大卫的时代，就是说这份家谱的名单是谈到了大卫的时代，那么再往后面呢就没有谈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的这个家谱呢，是为后面的大卫的作王啊，大卫的时代，那么做铺垫的。也可以说这一段的家谱，那么它是大卫作王的一个引言啊，一个前言呢。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份家谱啊，我们就不做详细的解释了，我们只看一看这里面谈到的可拉。22节里面谈到了可拉，可拉的儿子啊也谈到了。那么弟兄姊妹，可拉是谁呀？可拉他反叛上帝所设立的领袖的权柄，他反叛摩西和亚伦，那么结果呢，地就开了口，把可拉给吞到了地里面。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了可拉的后裔，所以可见的可拉虽然被灭掉，可是呢，可拉的后裔却依然保留。所以可见上帝是一位公义的上帝，那么他也是一位有怜悯的上帝，那么他不会因为可拉的罪而牵扯到他的后裔，因为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父亲也不承担儿子的罪，个人的死亡都因本身的罪。 并且很令我们惊讶的就是我们看到27节里面谈到了撒母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啊，撒母耳他竟然是可拉的后代，可拉的后代竟然出现了这么一位伟大的先知撒母耳。那么撒母耳的后代当中呢，也出现了不敬畏上帝的人，就是这一个约珥和亚比亚。所以我们知道撒母耳的两个儿子都是不敬畏上帝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可拉，那么他的后代有敬畏上帝的，那么也有不敬畏上帝的。所以上帝是有怜悯的，那么对于恨他的人，那么他的罪呢要担当三世代，那么对于敬畏他的人呢，那么他要赐福直到千代。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赐福给亚伦的后代直到千代。好，后面的31节到48节是谈到了圣殿中这一个诗班的领袖的名单。我们来看第31节告诉我们，约柜安设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供职的人和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约柜安设之后，就是大卫呢，他把约柜啊迎回来之后，那么大卫呢，他就设立了这一个诗班的班次。那么这一个诗班的班次呢，一年分为24班，每班有12个人。那么也就意味着每班的诗班呢，他们一年啊只轮流了半个月。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一年有12个月，但是呢却分为24班，每班有12个人，所以因此呢每个月有2班。所以每班的这一个诗班的人员，那么他们一年啊只上班啊一年只上班上了半个月。但是呢上帝啊却给他们十分之一，却养活他们一年时间。弟兄姊妹，多么的奇妙，他们上班只上了半个月，可是呢他们拿这个十分之一啊，他们却拿一年。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一份诗班的名单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可拉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可拉的后裔竟然在诗班里面担任这一个啊诗班的人员啊。并且当我们读到诗篇的时候呢，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可拉后裔的诗歌。所以上帝是一位大有恩典的上帝。好，那么下面的49节到53节，那么也是谈到了大祭司的一份家谱。只不过呢这一份家谱，那么它是只写到了这一个大卫的时代。因为53节里面谈到的撒都，还有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那么他们都是大卫时代做大祭司的。所以因此呢这一份大祭司的名单，那么他是就是说只写到了大卫的时代。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份名单我们可以比较第四节到十五节里面谈到的大祭司的名单，那么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只不过呢这一份名单啊它是终止于大卫的时代。所以可见呢它的目的是不一样，因为这一份的名单的目的啊乃是为后面的大卫的作王做铺垫的，那么也可以讲是大卫作王的一个前言。因为历代制的这一个中心就是君王，就是弥赛亚的国度啊，还有这一个圣殿。好，那么下面的54节到81节是谈到了利未支派他们所分配的这一个土地。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份土地的这个名单，那么也谈到了很多历史性的人物，比如说56节谈到的耶弗尼的儿子加德。那么弟兄姊妹，当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看到这些历史性的伟大的人物的名字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感慨万千。 他们就会回想当时上帝啊怎么样带领了他的百姓，那么这些人物他们怎么样勇敢的去征战，他们怎么样攻取了迦南美地，那么这些呢都给当时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啊，给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一个鼓励。那么利未人他们一共得了48座城，那么他们就分散在全以色列境内，那么48座城就是均匀的分布在以色列，所以每一个城市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那么到达这一个利未人所居住的城市。那么弟兄姊妹，利未人均匀的分布在以色列境内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要能够教导他们律法，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可以均匀的得到利未人他们的教导，能够学习敬畏上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在以色列全地一共有6座陶城，约旦河东边有3座，西边也有3座，但是啊，在这一份的地名当中，那么他只谈到了2座。那么这2座陶城分别是希伯伦，第57节里面谈到希伯伦陶城，还有示剑，在67节里面谈到示剑是陶城。那么至于其他的4座陶城，这里面都没有谈到。所以可见呢，另外的4座陶城那么渐渐的已经怎么样，已经名存实亡了，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功效。那么所保留下来的只有这2座陶城，就是希伯伦和示剑。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发现这个地理位置，希伯伦在南边，那么示剑呢在北边，那么希伯伦和示剑都紧紧挨着耶路撒冷。示剑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那么希伯伦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所以只保留了耶路撒冷南北，就是说紧挨着耶路撒冷的示剑和希伯伦这2座陶城，而其他的4座陶城都没有谈到，所以多么的令人啊唏嘘。那么弟兄姊妹，另外啊，那么这里面也特别谈到了一些特殊的一些地名，比如说这一个希伯伦，我们知道希伯伦它是大卫呢开始做王的地方，那么希伯伦呢它也是一座陶城，那么希伯伦这一个地方呢也是这一个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凭着他的信心那么就攻取的一个地方，只不过呢后来这一个加勒呢他又把这一个希伯伦奉献给了这一个作为陶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加勒他辛辛苦苦所攻下来的希伯伦，那么他甘愿奉献啊，奉献给这一个上帝作为陶城所用，那么他自己呢却居住在这一个乡下，所以加勒他做出了这一个美好的奉献啊，这一个见证，他既有勇敢那么既有奉献。那么弟兄姊妹，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祭司他们的这个城呢基本上都是在南方的犹大啊，大部分都在南方的犹大。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呢上帝他特别的一个安排，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国家分为南北两国，那么祭司的这个城邑基本上都在南国的犹大，那么就很方便他们能够到圣殿里面去任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分配这一个土地的时候，那么上帝就知道将来这一个南北两国所要分裂，就知道将来 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事先呢就把祭司的这一个土地那么分配到了南方的犹大。那么弟兄姊妹，这一片的分地啊，那么它也是有这一个分段的啊，也是有次序的。那么在54节到60节里面谈到的是祭司的城邑，那么61节到65节谈到的是利未人的城邑，那么66节到70节谈到的是歌辖族的城邑，那么71节到76节谈到的是革顺族的城邑， 77节到81节谈到的是米拉利族的诚意。啊，关于这一个利未人他们的地方啊，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那么下面我们再谈第七章。那么第七章里面是谈到在约旦河西边，那么在犹大的北边的这一个以色列的支派。那么这里面呢分别谈到了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谈到以撒迦，那么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是谈到毕安敏和但，那么第十三节是谈到拿弗他利，第十四节到十九节是谈到马拿西，就是马拿西他的半个支派，那么二十节到二十九节是谈到以法莲。那么也就是说从第十四节到二十九节是谈到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那么三十节到最后的四十节是谈到亚瑟。那么弟兄姊妹，其实啊第七章和第八章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在第八章里面谈到的是便雅悯的支派，但是在第七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已经谈过了便雅悯的支派，那么为什么在第八章又单独把便雅悯的支派单独的特意的拿出来讲呢？因为第七章和第八章是连在一起的，那么第七章和第八章它有一个交叉结构，那么这一个结构呢就是交叉的语文的写法，那么这种的写法的目的那么所突出的乃是便雅悯支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通过查考圣经，那么我们就知道第七章和第八章那么他们突出一个主题，那么就是便雅悯的支派。那么只不过呢第七章里面所突出的乃是他们各支派的这一个勇士。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明白这些家谱的名单所谈到的都是被掳之前的，就是说在被掳之前他们有这么多的勇士啊，所以他们的被掳呢不是因为没有勇士啊，不是因为没有力量，而是因为就是说和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一样，不是因为没有勇士，而是因为啊得罪了他们的上帝。但是有一点啊很令我们惊讶，就是说他这个里面呢没有谈到西布伦，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一个西布伦他有没有包括在以撒迦的支派当中，因为按理来讲以撒迦这个支派不应该有这么多人，那么按理来讲呢以撒迦和这一个西布伦那么他们都是利亚的儿子啊，他们都是呢亲兄弟，所以有可能啊，弟兄姊妹是有可能这一个西布伦呢它是包括在了以撒迦里面。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谈到的以撒迦的这一个后裔，那么在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到大卫年间他们的人数共有22600名，那么第四节告诉我们他们共有36000人，那么第五节告诉我们他们共有87000人。那么这些名单呢我们要给它相加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他们都是到大卫年间，所以22600加36000，那么再加上87000，所以一共是145600人。那么弟兄姊妹，以撒迦的这个后裔不应该有这么多人，所以一般来说呢就是认为这一个后裔当中啊，它包括了西布伦这个支派也在里面，因为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族弟兄，那么这一个族弟兄具体是指着谁，那么我们并不是很确定，那么如果说是包括西布伦在内的话，那么就可以理解了，就说以撒迦和西布伦总加在一起那么一共有400000多，那么这个呢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啊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能够作战的能够打仗的这个勇士呢是有很多的， 那么下面的第六节到第十二节里面谈到了便雅悯支派和但支派他们能够作战的人，那么这里面呢也谈到了有好几批的人。那么首先在第七节里面谈到了22034人，那么九节里面谈到了20200人，那么十一节里面谈到了17200人。那么这些人呢也要给他们相加在一起才能够得出一个总数。那么这些都是便雅悯的支派。那么但的支派在第十二节，就是亚黑的儿子户申，那么他乃是但的支派。好，下面第十三节里面谈到了拿弗他利。那么下面的第十四节到二十九节谈到的是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他们的后裔。那么弟兄姊妹，圣经的作者在写马拿西和以法莲的时候，那么他也采用了一种对称的写法。首先在第十四节到十九节谈到的是马拿西支派的家谱，那么二十节到二十七节谈到的是以法莲支派的家谱，那么二十八节谈到的是以法莲支派的土地，那么二十九节谈到的是马拿西半支派的土地。所以呢，作者采用的也是一种对称的语文的表达。那么有关于这个家谱呢，我们就不做详细的解释了。总之呢，这些家谱它里面有一些人名字呢，能够让读者回忆当初的一些事件。那么在28节29节里面谈到的以法莲和马拿西他们的土地，那么这个土地呢，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谈到了伯特利，雅各曾经在伯特利见到了异象。伯特利这一个地方它有非常美好的属灵的历史的纪念价值，还有基色事件。那么马拿西支派呢有伯善还有米基多等等，那么这些地方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在第三十节到四十节是谈到了亚瑟支派，那么这里面特别谈到了一些人物，就是三十三节谈到的亚弗勒的儿子是巴萨、宾哈、亚斯法，这都是亚弗勒的儿子。那么弟兄姊妹，这样的语文表达让我们可以知道亚弗勒的儿子呢在当时影响很大，所以特别凸显出来。但是亚弗勒还有他的儿子们的这个名字乃是迦南人的名字，弟兄姊妹，乃是外邦人的名字。那么这个呢就很可悲，为什么？他们的影响很大，但是呢他们却是外邦人的名字。那么这一个呢也再次反映了当时他们的这一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灵性的一种情况。那么同时呢也谈到了他们的人数，四十节里面告诉我们，这都是亚瑟的子孙，都是族长，是精壮大能的勇士，也是首领中的头目。按着家谱计算，他们的子孙能出战的共有26000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章里面谈到的这个勇士那么就有20多万。那么弟兄姊妹，到大卫的老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老年他有一次数点民数，在撒母耳下24章里面有记载，当时数点全以色列呢一共有130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这么多的勇士，所以因此呢他们被亚述所掳掠他们被巴比伦所掳掠，那么可见呢他们不是因为缺乏勇士，而是因为得罪了那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的神。那么当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看到这些勇士有很多，他们看到他们从前的先祖们并不是因为没有勇士并不是因为很软弱，那么他们就感慨万千。 好，那么下面的第八章里面谈到了便雅悯的后裔。那么在便雅悯的后裔当中，则特别突出的乃是扫罗。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第七章和第八章特别突出便雅悯支派。那么便雅悯支派特别突出的乃是扫罗王，就是为了把扫罗王给引出来。那么这个目的呢，也是为了第十章里面谈到的扫罗王。所以因此啊，第八章里面谈到的乃是第十章的扫罗王的一个引子。那么同样的，这一份名单里面，那么也谈到了一些人物和地名，能够让读者看到之后啊，能够回顾这些历史，感慨万千。那么这里面也谈到了13节到16节谈到的是在亚亚伦的便雅悯人，那么17节到28节谈到的是在耶路撒冷的便雅悯人。那么为什么是在耶路撒冷的便雅悯人呢？就是说北国的以色列他们被亚述掳掠之后，那么有一些便雅悯人呢，他们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啊，他们就住在了耶路撒冷。那么33节到最后啊，谈到的是扫罗的后代，这特别呢把扫罗的后代给列出来。那么这个乃是第十章扫罗作王的一个前言。那么在40节里面告诉我们，乌兰的儿子都是大能的勇士，是弓箭手，他们有许多的子孙，共150名，都是便雅悯人啊。这里面告诉我们有许多的子孙，所以上帝呢仍然赐福给扫罗王，那么他的后代，那么其实呢是米非波设的后代。好，弟兄姊妹，这一个是第八章。那么从第二章到第八章谈到的是以色列的后裔。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看第九章。第九章里面谈到的是被掳归回的名单。那么首先在第九章的第一节里面谈到，以色列人都按着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九章的第一节和第二章的一到二节是一个前后呼应，因为在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儿子，然后在第九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都按着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所以因此呢，二章第一节到九章的第一节，那么就把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这一个家谱呢啊记载完毕。所以因此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九章的第一节下半段告诉我们的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篇章，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呢在第二节告诉我们先从巴比伦回来啊，就谈到了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的名单，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城邑中的有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的首领。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尼提宁是谁呢？尼提宁就是基遍人。曾经基遍人他们以谎言的方式那么和约书亚立约，所以从此以后呢，基遍人就在圣殿里面做劈柴挑水的人，所以他们被称为尼提宁。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的被掳这一个词呢，被掳这一个词它是一个双关词，那么它的意思在原文是显明，这个和以色列百姓被亚述掳去意思是一样的，就说以色列百姓的被掳呢是显明了他们是因为犯罪，显明了他们的罪恶，那么导致他们被掳。但是如今他们又从被掳之地归回，那么就显明了上帝的医治，上帝鞭打，上帝打伤，那么上帝呢他也缠裹，他也医治，上帝赶逐他们离开，那么现在呢又引领他们回归。那么至于这个尼提宁是什么意思，尼提宁的意思就是 献身啊，献身的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一章它也是有分段的。首先在第三节到第九节里面谈到了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那么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谈到的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祭司，那么十四节到十六节谈到的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利未人，那么十七节到三十四节谈到的是利未人他们的职责。那么关于这一个名单呢，我们具体的我们就不讲了，因为这一个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够讲得太详细。但是从这个名单里面，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犹太人他们已经被掳了，被掳了七十年，那么从表面上来看，他们应该已经灭亡了，但如今呢，他们却能够回归，上帝保护了，就是保留了，那么他的渔民，他的百姓。所以当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看到了这一个名单啊，他们看到了这一个圣经，那么他们就会得到很大的安慰，他们就会感觉到上帝是公义的，是有怜悯的。那么如今呢，他们又能够按部就班的在圣殿里面供职，他们又有了祭司，又有了立位的这一个班次，所以他们现在又能够啊正常的去敬拜他们的上帝，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是他们从来没有被掳过一样啊，就好像他们能够啊跟以前一模一样似的。好，那么下面的35节到最后的44节里面谈到了扫罗王，那么他的一个家谱。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地方为什么又谈到了扫罗王的家谱呢？那么其实呢，按照这个圣经的内容，那么这一段扫罗的家谱啊，它不应该出现在九章，而是呢应该出现在第十章。因为这个家谱和下面的扫罗王的啊这一个作王的这一个历史呢，它是前后相接的。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典型的啊当时东方人他们书写这一个历史的一个先后顺序。就是说先写家谱，然后呢再写历史。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来讲，创世纪的第五章第六章，那么第五章先讲了挪亚的家谱，然后六章那么再讲挪亚的故事。那么同样的，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十二章，那么十一章呢先讲一讲亚伯拉罕的家谱，然后呢十二章开始讲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么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第九章的这个末了，那么先讲一讲扫罗王他的家谱，然后在第十章那么就开始讲扫罗王他的故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东方人的一种文学的啊写法，先写家谱后写故事。所以可以讲这份家谱的名单乃是第十章扫罗历史的一个前言。那么同时呢，这一份家谱的名单不单是前言啊，它也是第一章到第九章这个家谱的一个结语啊，就是结尾结语。那么看到这个家谱呢，就知道一到九章的这个家谱的啊，这个家谱呢就结束了，那么要开始一个新的历史，新的故事的述说了，就是要开始述说国度时代啊，述说这一个君王的历史了。那么这个君王呢，先从扫罗王开始讲起，简单的讲一下扫罗王他的历史。所以第十章很简短，就把扫罗王的历史给讲完了，然后第十一章开始着重的来讲大卫的历史，然后讲后面的大卫的这一个宝座的弥赛亚的继承。好，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所阅读的历代志上的第一章到第九章，我们分了两次来学习。因为这一个人名字啊和这一个历史的这一个地名实在是太多啊，所以因此呢我们超时了啊，超时了。 第一堂课讲了一个小时多，那么这一堂课呢也是很长时间，但是呢还是没有讲的太全面太详细啊，因为今年嘛，我们今年打算就是过渡一下，就是先熟悉熟悉它的一个历史，那么以后呢上联预备啊，我们有机会啊我们再非常详细的啊来学习。好，弟兄姊妹，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啊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那么也为我们的学习祷告，说上帝赐福带领，不让我们遇见试探。好，弟兄姊妹，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感谢主你保守着我们的脚步，使我们平安。主，我们看到主你创造天地，你创造了万国万民分散在全地上，主你拣选了主你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主啊，你又从你的以色列国家当中兴起了主你大卫的宝座，我们要等候弥赛亚的来到，因为弥赛亚来建立国度，建立主你的救恩。就说我们透过这一份的家谱，我们看到了君王，我们也看到了圣所的从事。就说你将来也会第二次降临，因为你第一次降临已经建立了恩典的国度，也奠定了荣耀国度的基础。主啊，你将来肯定会第二次再来，因为你要接我们回天家，让我们接到主你荣耀的国度里面。主，你要做王直到永远，主你的百姓你的儿女们也要永远的啊，作为主你的百姓，你的子民永不再分散。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你圣殿的你国度的祭司，直到永远。求主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学习主你的话，获得力量，获得信心，也能够敬拜主赞美主，让我们今天可以按照主你的旨意在地上生活，可以从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当中汲取教训。他们之所以被掳，也是要显明他们的罪恶，显明他们因为远离了你而导致他们的被掳。主要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警戒，这样的责备和帮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祷告祈求，自己不配，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